主要说谢名，还是咱阿秀林再次的主会，主会来唱赞美诗130首，赞美诗130首。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
感谢主的带领看顾，
感谢主的带领看顾。
那个平安过一礼拜，
我们又平安的过了一个星期。
也安息圣日，做回主日的会堂来主会敬拜神。
在安息圣日里，在会堂里聚集敬拜神，
来享受主所享受的安息，
享受主所赏赐的安息。
这是咱基督徒特别的一个福气啦。
这是我们基督徒特别的福气。
那么求主所会当带领，
我们求主耶稣能够带领，
不然在安息日中间，
让我们在安息日当中，
肉体得到休困，
肉体得着休息，
不然心灵来得到满足，
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
因为时间过真紧，
因为时间过得很快，
这个暑假已经要结束啊，
暑假已经即将要结束，
我们下晡是宗教教育。年末特别聚会，
我们下午是宗教教育的年末特别聚会。
一个是新的一行年的开始，
就是新的学年的开始。
相信对这些学员来讲，
相信对学员来说，
一个进入另外一个学习新的开始，
又进入学习的另一个新开始。
我想讲咱一直重视这个宗教教育，
我们一直重视宗教教育。
是几十年以来，
在几十年以来，
咱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
因为对于宗教教育有这个看重，
因为对于宗教教育的看重，
让咱的子女是谁，
让我们的子女，
会当在宗教教育的这个教导之下，
能够在宗教教育的教导之下，
保守在神的恩典中间，
保守在神的恩典当中。
但是这个时代无煞一直在进展。
但是这个时代不断的在进步。
咱伫这个社会的这个观念内底，
我们在社会的观念里，
伦理道德的这个观念中间，
伦理道德的这些观念当中，
受到这个人类这个科技经济发展的这个影响，
受到人类科技经济发展的影响，
渐渐来冲击了这个伦理道德和家庭的这个伦理。
渐渐冲击了伦理道德以及家庭伦理，
所以我们会当感觉讲，咱这个未来信用的这个传承啊，
我们可以感觉到未来信仰的传承，
面对更加大的这个考验，
面对更大的考验，
要怎样给我们的宗教教育，
要怎么让我们的宗教教育
能够扮演更加积极的这个角色，
能够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让我们信仰的传承，
让我们信仰的传承
能够无所来延续下去，
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
让神的恩典，
让神的恩典
不是只临到我们的身上而已，
不只临到我们的身上而已，
临到我们的子女后辈的身上，
还能够延续到我们的子女后辈的身上。
其实我们按这个圣经历史的这个发展中间，
我们从圣经发展的历史当中，
我们就了解其实宗教教育和家庭的这个关系，
我们就发现宗教教育与家庭的关系
是无法分离的，
是无法分离的。
按神创造人类开始，
从神创造人类开始，
这个亚当一人独居不好，
亚当一人独居不好，
神为他做了配偶，
神为他造了配偶，
让他们两人呢可以联合起来，
让他们两人能够联合
来建立家庭，
建立家庭，
所以神对这个家庭的这个建立，
所以神对家庭的建立
就是要来承受神的这个应许，
是要成就神的应许，
神创造了助手来帮助亚当，
神创造了助手来协助亚当，
可以一旦管理神所创造这一切万物，
让他能够管理神所创造的万物，
做会来承受神所应许的这个福气，
一起承受神所应许的福气。
虽然这个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
虽然始祖亚当夏娃犯罪，
但是神对人类的这个看顾，
但是神对人类的看顾
犹原无煞，
依然不停止。
伊拣选了伊的百姓，
他拣选了他的百姓。
伊伫万民中间拣选了亚伯拉罕。
他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
要来承受伊的福气，
要承受他的福气。
伊神嘛，甲亚伯拉罕讲啊，
神也告诉亚伯拉罕，
神所要赏赐予伊的这个福气，
神所要赏赐给他的福气，
是要予伊甲伊的后裔，
是要让他跟他的后裔。
咱来看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
我们看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
创世纪十七章。
创世纪十七章
十七章的第七节，
十七章的第七节，
第七节，
第七节。
第七节，
第七节。
我要甲你，我要甲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神拣选了亚伯拉罕，
神拣选了亚伯拉罕。
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福气，
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福气。
神说要给你，
神说要给你，
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啊！
我要当你与你后裔的神。
所以可见呢，信用不是干那。
可见信仰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而已，
信仰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信仰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和我们的子女世世中间，
以及我们的儿女后辈之中。
神所应允要给我们的福气，
神所要应许给我们的福气，
要临到我们的家庭，
要临到我们与我们的家庭。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观念，
所以我们若有这样的观念，
我相信我们就会去看重我们家庭的这个信仰，
相信我们就会去看重家庭的信仰，
要让我们的全家
要让我们的全家
来承受福气，
一同承受福气。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一起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二章的三十九节，
第二章三十九节，
三十九节，
第二章三十九节，
说因为这个应允要给你和你的儿女，在这说到有很多人听到这个彼得和门徒的见证，
在这边讲到很多人听到彼得与门徒的见证，
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了耶稣基督，
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
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因就接受洗礼，
所以他们就接受了洗礼，
成做耶稣的这个门徒，
成为耶稣的门徒，
成做神的后生查某囝，
成为神的儿女。
这三十九节就安尼讲到。
三十九节这边说到，
这个应允啊，
这个应许
是要给恁甲恁的儿女的，
是要给你们及你们的儿女。
所以家庭呢成做承受神应允、承受神福气的一个单位啦。
所以家庭成为承受神应许、神福气的一个单位。
所以按这个古约时代一直到新约时代。
从旧约时代一直到新约时代，
这是无变的这个真理，
这是不变的真理。
但是有当时啊，咱看到现主席的这个世代，
但有时我们看到现在的世代，
这个家庭伊的这个情形啊，
家庭的情形，
那就外邦人来讲啊，
对外邦人来说，
只不过是一张这个结婚证书而已啦，
只不过是一张结婚证书而已。
因为有这个证书啊。
因为有这张证书，
两个人都成做这个夫妻。
两个人成为夫妻。
在这个现实的这个利益中间，
在现实的利益当中。
今日是说，虽然称作这个夫妻共有啊，
虽然儿女成为夫妻两有。
两个所共有。
两个所共有的。
但是大家嘛分得真清楚了。
但是大家也分得很清楚。
翁某之间，
夫妻之间，
为着要保护两方啊，
为了要保护双方，
所以啊，这个法律的规定啊，
所以法律规定，
这个夫妻财产会当分开啦，
夫妻的财产可以分开，
会当来事先写好清楚，
可以在事先写清楚，
这却失去了这个家庭是一体的迄个原则啊，
这样失去了家庭是一体的原则，
因为重视个人。
因为重视个人，
所以这个儿女在父母的眼中啊，
所以儿女在父母的眼中，
成做呢可能商业利益啦，
就像产业而已。
唔知影讲这个儿女啊，咱对儿女的信用啊，有承担什么款的责任？
都不知道我们对儿女的信仰承担着怎样的责任？
我捌拄到一位主来。一对主内这个夫妻哈，
我曾遇到一对主内的夫妻，
结果伊生了一个查某囝，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查某囝已经读到已经要读国校啊，
这个女儿已经即将要念国小了，
结果这个查某囝呢，伊阿无甲娶来洗礼，
他们还没有带女儿来洗礼，
我都去问原因啦，
我就去问原因。
这对夫妻是安尼讲啊，
夫妻是怎么说的？
讲哦，这囡仔吼，伊阿个细汉，
这个孩子还小，
伊无了解道理啊，
他并不了解道理。
咱做时代，
我们做长辈的，
爱尊重伊啦，
要尊重他。
等个伊大汉以后，
等到他长大以后，
伊家己会向思想以后啊，
他自己懂得思想以后，
伊要洗礼，甲家己去洗礼啦，
他要洗礼，再自己去洗。
我想讲，这款的讲法唔知道对无啦哈。
我想，真的说法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这个做父母的一个安尼讲啊，
做父母的又这么说。
我嘛赶快甲教育啊，
我一样是教育他。
我嘛赶快啊讲爱敬畏神呐、
我一样告诉他要敬畏神。
这个主权以后可以自己决定就好。
主权交给他，让他自己决定就好。
讲起来好像就要求是对的哈。
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对的，
但是我是感觉讲，咱做父母的。
但是我认为，我们作为父母的，
在信用的传承来对啊，
在信仰的传承里，
神要做咱的神，
神要当我们的神，
也要做咱家里世世后裔的神呐，
要当我们的儿女后辈后裔的神。
所以，咱主来做父母的。
所以我们在主内当父母的，
都已经受外口的这观念的这个影响啊，
不要受外面观念的影响。
所以咱就了解。
所以我们了解。
这个信仰在家庭中间，
信仰在家庭当中。
如果无扮演更加积极的这个角色啊，
如果不扮演着更加积极的角色，
咱要安怎看待咱的时势呢？
我们要怎么样看待我们的儿女呢？
信仰要怎么传承下去呢？
信仰要如何传承下去呢？
后来我就跟他讲，
后来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今天生这个后生女儿，
我告诉他你今天生了儿女，
你都要给他最好的教育，
你都要给他最好的教育，
你希望说他以后在社会可以出头天，
你希望他未来在社会上能够出头天，
今天你的信仰，
今天你的信仰
难道不好吗？
难道不好吗？
你对神的体会，
你对神的体会
是只有一种好像这个东西一样，
就好像一项东西一样，
是好是坏，
是好是坏，
让你让这个孩子自己去选择，
让这个孩子自己去选择，
可见你这样决定的时候，
可见当你这样决定的时候，
你就怀疑你自己的信用，
你曾经怀疑自己的信仰，
你就怀疑自己的信用，
你就怀疑自己的信仰，
因为你感觉你的信用，
因为你觉得你的信仰
不是最好的，
不是最好的，
以后让你自己的子女自己来选择，
让你以后的儿女自己选择，
你要你教育的时候都要最好的给
他，你教育的时候都要给他最好的，
你的信用难道不是最好的吗？
你的信仰难道不是最好的吗？
所以这中间充满真正的矛盾，
这中间当存在着许多的矛盾，
儿女是神所赏赐的产业，
儿女是神所赏赐的产业，
所以咱应当将伊带来到神面前，
所以我们应当将他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咱教会，
所以我们的教会
主张爱甲这个婴孩来洗礼了，
主张要将婴孩洗礼，
因为伊就是神的后生查某囝，
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女，
咱做父母有迄个无可推卸的这个责任啦，
我们当父母的有无可推辞的责任，
因为呢神的应允，
因为神的应许，
要给咱和咱的家庭，
要给我们及我们的家庭，
所以咱对信用的这个传承，
所以我们对于信仰的传承，
应当要有非常正确的这个观念，
应该要有非常正确的观念。
所以要安怎把这个信用借着家庭来传承下去呢？
再来要如何借着信仰，借着家庭将信仰传承下去呢？
在历史的经验里，
在历史的经验里，
按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后，
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之后，
亚伯拉罕虽然无刷咧迁刷了，
亚伯拉罕虽然不断的迁徙，
但是一到每一个所在，
但他每到一个地方，
拢建立了这个祭坛，
都建立祭坛，
底下来祭拜神，
在那里祭拜神，
底下来敬拜神，
在那边敬拜神，
而且呢，一代一代来传承落去，
并且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因到一个所在。
他们到了一个地方，
因拢会向呢来逐坛敬拜神啦。
他们就会逐坛敬拜神。
所以这个祭坛的这个敬拜，
所以逐坛的敬拜，
这对迄东西信用的传承，
对当时信仰的传承，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咱做伙来看这个创世纪二十六章。
我们一起看创世纪二十六章。
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五章。
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五节，
二十六章二十五节，
二十六章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以撒在底下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伊的仆人便底下挖了一口井。底下讲到伊这个阿伯汉的仔以撒。
在这边说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
伊到了一个所在，
他到了一个地方，
伊嘛底下来筑坛了哈，
他就在那边筑坛，
来求告神的名，
求告神的名，
而且底下来支搭帐篷，
并且在那边支搭帐篷，
这个帐篷就是因所要住的所在，
帐篷就是他们所要住的地方，
所以因到一个所在啊。
所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
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啊，
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支搭就是来筑这个祭坛，
就是筑祭坛，
来求告神的名，
求告神的名，
然后再来这个做自己所要住的这个帐篷，
然后才来做自己要住的帐篷，
为了祭啊。
挖了井，
底下来生活，
在那边生活，
所以可见啊，这对因来讲啊，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个族，这个这段呢，
族祭坛，
成做因生活生活中间上重要的这个工作，
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工作。
因为那是要承受福气啊，
因为那是要承受福气。
上关键的一个所在，
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以色列的历史一直发展，
以色列的历史一直发展。
后来神在这个埃及将因领出来。
后来神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
在西奈山，西奈山来颁布诫命。
在西奈山上颁布诫命。
爱摩西来为神做会幕啦，
要摩西为神造会幕。
会幕就成做呢这个百姓和敬拜神的所在。
会幕就成为百姓敬拜神的地方，
就成做呢百姓生活的这个中心，
成为百姓生活的中心。
后来因入到迦南地以后，
后来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
一直到这个王国的这个建立吧，
直到王国的建立，
所罗门建造了圣殿，
所罗门建造了圣殿，
圣殿一个成做因信仰的这个中心，
圣殿又成为他们信仰的中心。
但是在这个时阵啊，
但是在这个时候，
咱都了解，
我们就了解，
其实一些的百姓来对，
在以色列百姓当中，
因家庭的祭坛，
他们家庭的祭坛，
并无建立啦，
并没有建立。
但是在这个过程来对，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清楚了解，
他们清楚的了解，
靠借着神的带领，
借着神的带领，
借着会幕圣殿为中心嘛。
接着是会幕为中心，
和圣殿为中心，
会幕圣殿为中心，
和因的信仰中间安尼来延续落去，
让他们在信仰当中延续下去。
但是呢，到了这个西元前586年，
但是到了西元前586年，
巴比伦消灭了这个犹大国，
巴比伦消灭了犹大国，
而且圣殿被拆毁以后。
圣殿被拆毁之后，
以色列百姓被抓到巴比伦以后，
以色列百姓被抓到巴比伦之后，
神的选民，
神的选民，
过着流浪的生活，
过着流浪的生活，
被抓到这个世界各国去，
被抓到世界各国去，
所以因的信仰中心无去了，
他们的信仰中心不见了，
但是在这个会幕圣殿的这段时间呢，
但是在会幕圣殿的这段时间，
因建立了跟神之间的关系，
他们建立了与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即使一尊因清楚了解。
这时候，他们清楚的了解
信仰的传承，
信仰的传承。
那么借着这个家庭祭坛的这个建立吧。
若是不借着家庭祭坛的建立，
因可能就成做灭亡的这个民族啊。
他们可能就成为灭亡的民族了。
所以当因被掳到巴比伦的时阵呢？
所以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借着先知的应允，
借着先知的应允，
因清楚了解，
他们清楚的了解。
刚因要再回去，
有一天他们要再回去，
因要再回去来建造这个圣殿，
他们要再回去建造圣殿。
但是在这将近70年的时间来对呢，
但是在这将近70年的日子当
中，信仰被往哪传承呢？
他们的信仰如何传承呢？
因就是借着这个家庭的这个功能啊。
就是借着家庭的功能，
将这个敬畏神的代志，
将敬畏神的事情，
将服侍神的代志，
将服侍神的事情，
因的子孙讲了哈，
告诉他们的子孙，
七十年以后，
七十年之后，
因虽然回来建造圣殿呐，
他们虽然回来建造圣殿，
但是国家犹原无被建立起来，
但是国家依然没有被建立，
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
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
四散到世界各所在啦，
四散到世界各国去。
虽然有圣殿的敬拜，
虽然有圣殿的敬拜，
但是因在这个教会的功能来对啊，
但是他们在教会的功能里，
给建立起来，
建立起来。
这个教会呢，是以家庭，这个。家庭的中心是犹太人的教会，
家庭的中心就是犹太人的教会，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家庭
都拢有以这个信仰的这个传承工作，
都有他们自己信仰传承的工作，
借着犹太教会的这种凝聚啦，
借着犹太教会的凝聚，
让他们信仰可以无煞一直传承下去，
让他们的信仰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
耶稣那个时代，
那是到了耶稣那个时代，
耶稣去到圣殿，
耶稣到了圣殿，
去遐守节，
到那边守节。
耶稣嘛，入去到犹太人的这个会堂内底，
耶稣也进入犹太人的会堂里。
在遐呢，来宣读这个神的诫命，
在那边宣讲神的诫命。
所以经过比利亚，经过这个蒙古的这些代志以后，
经过王国的这些事情之后，
和这一切的百姓清楚了解，
让这些以色列百姓清楚的了解，
信仰要传承，
信仰要传承，
只有靠着家庭了，
只有靠着家庭。
所以后来圣殿又被毁，
所以后来圣殿被毁，
这个一切的百姓啊，
以色列百姓，
这些犹太人，
这些犹太人，
历史的发展过程里底啊，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遭受了真正一个苦难。
遭受了许多的苦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
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
甚至犹太人将要灭族啊。
甚至犹太人将要灭族。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底。
但是在过程当中。
神的保守中间。
神的保守当中。
因无被灭去啊。
他们没有被灭。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1948年，结果因会当来复国啊，
他们能够复国，
这拢是因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缘故啦，
都是因为他们家庭教育的缘故。
所以当因复国的时阵啊，
所以当他们复国的时候，
因伫这个因的国会头前啊。
他们在他们的国会前面，
写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这个经文，
写了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
来提醒所有这一系列神的选民，
来提醒所有以色列神的选民。
那你看《生命记》的第六章，
我们看《生命记》第六章，《
生命记》第六章，
《生命记》第六章，
《生命记》第六章，那你看第四章。
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
第四章，
第四节，
以色列人，你爱听耶和华，咱的神是独一的神，你爱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六章，我今仔日所吩咐你的话，拢爱记伫这个心上，也爱殷勤来教训你的理论。无论你坐伫厝内，行伫路上，倒立起来，拢爱谈论第八章，也爱把伫你的手顶面作为记号，即、這个带伫你的额头顶面为经文，伊个爱写伫你房屋的门框顶面，并你的城门顶面。即、這个一些的国的国会外口。
以色列国的国会外面
写了这段经文，
写了这段经文
来提醒一些的百姓，
提醒以色列百姓，
神我那眷顾伊的百姓，
神是如何眷顾他的百姓，
让因会当伫蒙古这个千万两千年以后啊，
让他们如何在亡国两千年之后，
会当呢重新来建立这个国度。
能够重新建立起他们的国度，
拢是因为神的这个教训，
都是因为神的教训，
拢是这个因为在许多了哈，
都是因为他们的长辈，
在这个信仰的传承中间，
在信仰的传承当中，
无煞咧提醒，
不断的提醒，
所以在这款的这个背景内底啊，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当中，
好让你当了解。
让我们可以了解
信仰的传承非常的重要，
信仰的传承非常重要。
咱今天做父母的，
我们今天当父母的，
在家庭中间，
在家庭当中，
要如何来扮演这个父母的角色？
要如何扮演父母的角色？
将信仰来传承落去，
将信仰传承下去，
这是足重要的这个工课啦，
这是很重要的工作。
我记得这个囡仔的时阵啊，
我记得我还是孩子的时候，
其实迄当时并无 重视这个家庭的教育啦。
在当时并不重视家庭的教育。
家庭的这个宗教教育。
家庭的宗教教育。
这嘛有迄当时的背景
啊。这也有当时的背景。
因为台湾经济都在发展。
因为当时台湾经济正在发展。
啊，做父母的。
当父母的。
真正是无时间呐。
真的是没有时间。
来照顾这个家里是谁。
来照顾儿女。
一个想法尔。
只有一个想法而已。
囡仔那个送去教会。
把孩子送到教会，
安尼就够啊，哈，
这样就够了。
我记我的父母啊，
我记得我的父母，
因为迄当时即个安息日啦，拢爱上班啦，哈，
因为当时安息日都要上班。
跟他甲即个大姐讲，
所以告诉大姐，
讲恁下晡休困的时阵啦，
你们下午休息的时候，
因为学校读半工嘛，哈，
因为学校念半天而已，
所以啊，你都爱带弟弟妹妹去教会啦，
你要带弟弟妹妹到教会去，
即做父母诶。
当父母的，
有当时啊，为着要守安息日啦。
有时候为了守安息日，
啊，特别请假，
要特别请假。
所以讲起来，伫滴迄个环境内底。
所以在那时候的环境里，
这个、教会宗教教育啊，
教会的宗教教育
变非常的重要哈、
就非常的重要。
父母啊，嘛无法度要来建立这个家庭的这个祭坛了哈。
父母也没有办法建立家庭的祭坛。
只要生活会当得到改善，
只要生活能够得到改善，
那就真好啊。
这样就很好了。
但是我是感觉感谢主了哈。
但我觉得感谢主。
我的父母呢，在这个过程内底，
我的父母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虽然在时间顶面。
虽然在时间上，
在生活中间，
在生活当中，
无法度安尼足重视的哈，
没有办法非常的重视。
但是上无教阮提醒啊，
但至少他提醒我们
信用的一个重要性，
信仰的重要性，
聚会的这个重要性，
聚会的重要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得蒙神的这个保守啊，
得蒙神的保守。
但是时代一直在转变，
但是时代一直在转变，
即马无同啊，
现在不同了。
其实但现在大部分的人安息日都可以休困，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安息日都能休息，
但是我们对安息日如果不看重，
如果我们对安息日不看重，
安息日的时候，
安息日的时候，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做父母的，
在家里，
在家中，
说我吃累我要休困，
说我很累我要休息，
跟孩子说，
就告诉孩子
说，你要去聚会，
你要去聚会，
想说这咱的家里呢，听到这款的话啦，
我想我们的儿女听到这样的话，
唔知我怎想啦，
不知道会怎么想。
你家己都不爱去，干那叫我去？
你自己都不去了，你叫我去？
信用这么重要，
信仰这么重要，
对我这么重要，
对我这么重要，
对你是无要无紧啦，
对你就是不重要了。
如果咱来赶快够用这个几十年前的迄种的情形在锻炼的时阵呐，
如果我们还是用几十年前那样的状况来带领的时候，
其实这都无同款的一个结果啊，
其实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咱的事实会质疑啊，
我们的儿女会质疑，
质疑讲，咱是不是真正看重这个信用啊？
质疑我们是否真的看重这份信仰？
所以咱做父母的。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在现主席这个时代啊，
在现在的时代，
让国家应当爱积极来扮演锻炼这个角色，
更应该积极的扮演带领的角色。
这是让做父母无可推卸的这个责任嘛？
这是作为一个父母无可推辞的责任。
让爱锻炼咱的家里是谁？
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儿女
来教会，
来教会，
来聚会，
来聚会，
来服侍主，
来服侍主。
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中间，
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让咱的家里是谁会当知？
让我们的儿女后辈能够知道。
咱爱敬畏神，
我们要敬畏神。
咱要温暖来爱神，
我们要怎么样爱神？
咱有这块的榜样啊，
我们有这样的榜样。
安尼，咱的信用该当传承落去，
我们的信仰才能够传承下去。
咱做回来看诗篇127篇第三节，
一起看诗篇127篇第三节。
诗篇127篇第三节。
诗篇127篇第三节。
第三节，
第三节，
礼禄是耶和华所属的产业，所发的体是伊给咱的这个享受哈。咱的礼禄是咱的产业，
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产业，
是神所享受的啦，
是神所赏赐的。
咱应该要非常的看重，
我们应当要非常的看重。
咱的礼禄啊，
将我们的儿女
带来到教会，
带来到教会，
带领伊服侍，
带领他服侍，
带领伊敬畏神，
带领他敬畏神，
可以当清楚了解明白，
让他能够清楚的了解明白，
这个神是我的神，
神是我的神，
也是你的神，
也是你的神。
咱来看《生命记》第十章，
我们看《生命记》第十章，《
生命记》第十章，
《生命记》第十章，
十章的十二节，
十章十二节，
《生命记》十章十二节。
生命记十章十二节，
十二节，
十二节，
两百三十面，
两百三十面，
十二节，
十二节。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爱的是什么呢？只爱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尊敬伊的道，爱伊，尽心尽性侍奉伊。十三节，遵守伊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仔日所吩咐予你的，为要叫你来得到福气。在这家圣经安尼讲着，
在这边圣经这么说，
讲耶和华神呐，
耶和华神，
向你爱的是什么呢？
向你要的是什么呢？
神爱咱向伊的是什么呢？
是要我们的什么呢？
伊讲你爱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尊敬伊的道，
遵循他的道，
爱伊，
爱他，
尽心尽性来侍奉伊，
尽心尽性的侍奉他，
来遵守伊的诫命，
遵守他的诫命。
安尼啊，就是要让你会当得到福气啦。
这样就是要让你能够得到福气。
所以讲起来，今仔日神的选民呐。
所以今天说起来，神的选民，
神要爱咱安怎来承受福气呢？
神要我们怎么样承受福气呢？
耶加公就是爱敬畏神呐。
这边说起来就是要敬畏神。
一些的人因信仰的传承中间，
在以色列人他们信仰的传承当中，
神无说一直在跟因讲啊，
神不断的告诉他们，
讲恁爱将神的恩典，
你们要将神的恩典，
甲恁的子儿细细讲。
告诉你们的儿女，
让他们不记得神，让以色列人的这个恩典，
让他们不会忘记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
让他们可以在这个生活中间，
让他们能够在生活当中
学会敬畏神，
学会敬畏神，
学会来爱神，
学会爱神，
会向来侍奉神，
学会侍奉神。
所以说起来这个家庭这段的这个建立，
所以说起来，家庭祭坛的建立，
就是这三大目标了。
就是这三大目标。
这三大目标。
这三大目标。
其实一起互相关联的。
其实相互有关联的。
咱要安怎互家里施舍，会向敬畏神。
我们要怎么样让儿女能够敬畏神？
我记得伫顶礼拜的聚会中间，
我记得在上星期的聚会当中有说过。
咱应当爱将咱厝内所得到神的恩典啦，
应该要将我们家里所得到神的恩典，
让咱的子儿是谁知，
让我们的儿女知道，
透过生活，
透过生活，
让因会当明白讲神的恩典是往哪临到咱的家中啦，
让他们知道神的恩典是如何临到我们家中，
让因会当了解讲，咱做父母的信仰的经历是啥物。
让他们知道信仰对我们的父母来说是什么，
所经历的是什么，
所经历的是什么，
怎么样来挖靠神，
怎么样来倚靠神。
我想到这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
我记得在上礼拜中间有说到，
我记得在上礼拜当中有说过，
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我的父亲我的母亲，
说到他的爸爸他的妈妈，
知道他的父亲他的母亲，
是怎么来信主的，
是怎么样来信主的，
就是我的阿公阿妈是怎么来信主的，
我的爷爷奶奶是如何来信
主的，他们在信仰中间遇到在困难的时候，
他们在信仰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
是怎么祈祷挖靠神的，
是怎么样祷告倚靠神，
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有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
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有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说起来呢，在这个见证里面，
所以说起来在见证当中，
我们就可以体会神的恩典，
我们就能够去体会神的恩典，
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我们如果能将神的恩典给我们的子女知道，
我们若能将我们的恩典告诉我们的子女，
因主连 因为会晓去敬畏神啊，
他自然学会敬畏神，
唔敢去做派啊，
不敢做
啊，啊，会晓去爱神啊，
学会去爱神。
对啊，啊，过来就是伫侍奉中间啦，
再来就是在侍奉当中。
第一章安尼讲着，
在这边这么说。
哦，就是神，就是爱咱呢啊，尽心尽性来侍奉伊啊。
神就是喜欢我们尽心尽性的来侍奉他。
啊，所以讲起来呢，这个家庭这段中间。
所以说起来，在家庭祭坛当中，
这个侍奉的工课啊，
侍奉的工作
嘛是袂当少的，
是不能少的。
要安怎来建立家里是些侍奉的心呢？
要如何建立子女侍奉的心呢？
我是感觉其实无困难啦、
啊。我觉得其实不困难。
首先就是咱做父母的爱家己做榜样啊。
首先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要有榜样。
拄啊，我所讲的。
刚刚我所说的。
咱做父母的。
我们做父母的，
拄到限工拢一直推啦哈。
如果遇到限工，一直推辞。
咱要安怎叫咱的先生来做限工？
我们要怎么样叫我们的后辈来做限工呢？
所以讲起来呢，这个做父母那有迄个侍奉的心嘛。
所以做父母的，若是没有侍奉的心，
如果有迄个侍奉的心，
如果有侍奉的心，
有当时啊，咱嘛唔免讲虾米啦哈。
有时候我们也不必说什么。
咱的家里是谁？
我们的儿女，
主连一对对咱的侍奉啦，
自然就会跟着我们侍奉。
所以讲起来，这个在侍奉中间呢，
所以说起来在侍奉当中，
会当体会神更加多这个恩典，
能够体会到神更多的恩典。
在侍奉中间，
在侍奉当中，
拄到困难，
遇到困难，
更加予咱会晓呢，要安怎来挖靠神呢？
让我们更能够学会如何来依靠神。
当然侍奉，其实咱有当时也拢个。局限在这个做圣工了哈。
有时候我们将侍奉都只局限在做圣工。
其实在生活中间，
其实在生活当中，
有真正这侍奉的这个工课，
也有许多侍奉的工作。
我囡仔阿哥都在读幼稚园的时阵，
我的孩子在读幼稚园的时候，
我和我的太太在讨论了哈。
我和我的太太在讨论，
而且囡仔是不是爱好有学琴啊？
要不要让孩子学琴？
有人讲，查甫那都要学琴嘛，哈。
有人说，男生为什么要学琴？
应该是查甫会去学琴才对啦。
应该是女生学琴才对。
后来想想讲，学琴的目的到底是啥物？
后来想一想，学琴的目的是什么？
学琴的目的啊。
学琴的目的。
不是要侍奉神吗？
不是要侍奉神吗？
而且学琴这件代志啊，
并且学琴这件事，
其实对于咱信用啊。
其实对我们的信仰
有很大的这个造就啊，
有很大的造就。
因为经过几年以后，
如果经过几年之后，
小弟有这种深刻的这个体会，
小弟有深刻的体会。
咱给孩子学琴嘛，
我们让孩子学琴，
咱做父母要有正确的这个态度，
我们父母要有正确的态度。
尤其在教会里面，
尤其在教会当中，
这个学琴的目的啊，
学琴的目的，
一方面会当借着这个。琴声、诗歌来俄罗斯，
一方面能够借着琴声、诗歌来歌颂神，
这就是一种侍奉了哈。
这就是一种侍奉。
伊说带来的其他的好处真多啦。
他所带来其他的好处很多。
后来我的囡仔到国校国校的时阵呐，
后来我的孩子到国小的时候，
我搬去大拿。
我们搬到大理，
就四处去找老师啦，
四处去找老师。
但是想讲，只要学会就好啊，
想说只要学会就好。
所以嘛无特别要求啦，
没有特别的要求。
所以就找了一个老师，
就找了一位老师，
按基础来个教，
从基础教起。
拄好开始的时阵，
刚开始的时候，
当然囡仔吼，拢有板单，拢会板单啦，
当然孩子都会偷懒。
做父母的总是无刷，一直咧甲提醒。
当父母的总是要不断的提醒。
你慢慢啊学，哈。
你慢慢的学。
嘛唔免哈大个即个压力啦。
不用那么大的压力。
但是慢慢啊，伊呐学向时阵啦。
是慢慢他学会的时候。
伊就留下有即个兴趣啊。
他就略微有兴趣。
有咧半段去弹琴嘛，哈。
有时候懒得去弹琴。
即个有囡仔咧学琴的父母啊。
有孩。是在学琴的父母，
我想讲，大家拢同款啦，哈。
想说大家都一样。
大家就是在遐咧念，今仔日也无去弹琴，哈。
每天都是在那边念，怎么今天不去弹琴？
所以就无刷一直咧念，哈。
就不断的念。
但是到国校二年、三年以后，
等到国小二年级、三年级之后，
后来我阁搬回来这个彰化，搬回来温暖的时阵，
我再搬回
温子的时候，
温子的时候，
有一位是亲戚，嘛是主内兄弟啊，吼，
有一位是亲戚，也是主内的弟兄，
伊咧教琴，
他在教琴，
我就想讲，安尼无好去学啦，吼。
不然就让他去学。
所以伊都还没学啦哈。
他就和他去学。
在这两年来对啊。
在这两年当中。
当时我甲讲，这个老师对伊这个要求啊。
有时候发现老师对他的要求。
非常的严啊哈。
非常的严格。
同款一首这个歌哈。
同样的一首歌。
一个谱啦。
一个谱。
弹五六遍啦哈。
弹了五六次。
规个月拢弹未过啦哈。
整个月都弹不过。
后来甲这个兄弟沟通了哈。
后来和这位弟兄交通。
伊讲哦，这都是要给伊训练。
说这就是要给他训练。
要给伊会当突破了哈。
让他能够突破。
后来伊真正突破以后哈。
后来他真的突破了之后。
囡仔都足主动的呀。
孩子就很自动。
到了五年。
到了五年级。
这时阵这个我和我的太太。
这时候我和我的太太。
就甲这个囡仔讲。
就告诉孩子，
你已经学了差不多了，
你学的差不多了。
你现在这个赞美诗啊，爱真正用时间去教学了。
你要开始练习，用心的去练习赞美诗。
所以在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
就无说一直在弹赞美诗啊，
就不断的在弹赞美诗。
到了这个国校。
到了国小毕业之后，
其实是国小六年的时阵啦。
其实国小六年级的时候，
就会当上台来抒情嘛。
他就能够上台抒情。
这个国小毕业以后，
国小毕业之后，
这个弹琴的工课嘛截止啊哈。
弹琴的工作也截止。
我讲出钱去学的工课啦哈。
说出钱去学的工作。
因为感觉讲，安尼已经有够啊。
因为觉得这样就够了。
但是这个时阵啊，
但是这个时候，
囡仔伊已经培养了用这个弹琴唱诗来抒放神的这个习惯了。
因为孩子已经培养出用弹琴来唱诗侍奉神的习惯。
所以在教会内底咧抒放。
所以在教会里侍奉。
咧抒琴。
在诗情。
在家庭中间。
在家庭当中。
有当时啊，这个休困的时阵。
有时候休息的时候。
囡仔招招来。
小孩子约一约。
有人弹琴嘛？
有人弹琴。
有人唱诗啊。
有人唱诗。
就让小弟佫想到讲，我细汉的时阵。
就让我想到小时候。
我记得伫顶礼拜的聚会内底。
我记得在上礼拜的聚会当中。
我有讲到我的爸爸吼，虽然袂啥会当弹琴啦哈。
我有提到，虽然我的父亲不太会弹琴。
伫我国校大概二年的时阵啦。
在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
已经买一台风琴嘛。
他买了一台风琴。
所以就伫厝内。
就在家里。
有当时啊，礼拜四休困。
有时候星期日休息。
爸爸在那边弹单音咩啦哈。
父亲在那边弹单音。
规家嘛底下咧唱诗哈。
全家就在那里唱诗。
我想讲，其实这就是真正好的一种模式啦。
我想这不就是一种很好的模式吗？
就是家庭这段建立一种真正好的这个模式。
就是家庭既然建立一个很好的模式。
咱来一当呢，伫侍奉的工作来对。
我们若能够在侍奉的工作上，
来建立咱的家庭啊，
建立我们的家庭，
进入我们的家庭，
进入我们的家庭。
我相信，咱的家里是谁？
我相信我们的儿女
在这样的环境来
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他就会以信用做中心，
就会以信仰当做中心。
所以说起来今天我们做父母的，
所以说起来我们今天当父母的
可以做的，有当时我们感觉很少的，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能做的很少，
但是其实
但
其实也没那么艰难，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艰难，
只要我们态度正确，
只要我们的态度正确，
我们今天可以用各种的方式，
我们能够用各种的方式
来锻炼我们的家里时，
带领我们的孩子
来在家庭中间，
在家庭当中
来侍奉神，
侍奉神，
在教会中间，
在教会当中
来侍奉神，
侍奉神，
让我们可以在信用借着家庭一直传承下去，
让我们的信仰借着家庭不断的传承。
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家庭这段的这个建立？
为什么今天要说家庭祭坛的建立呢？
因为深刻体会到，
因为深刻的体会到，
今天只靠着教会的这个宗教教育，
因为只靠着教会的宗教教育，
绝对是不够的，
绝对是不足的。
咱那这个信用不建立家庭。
我们的信仰若是没有进入家庭，
家庭无以信用做中心嘛，
家庭没有以信仰当做中心，
我相信这个信用要传落去是足困难的。
我相信信仰要传承是相当的困难。
咱做父母的，
我们做父母的，
爱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观念，
要有正确的观念。
咱必须爱敬畏神，
我们必须要敬畏神。
咱伫生活各种的态度顶面，
在生活各种的态度上，
咱爱非常的正确，
要非常的正确。
囡仔学琴嘛。
孩子学琴，
其实伊不一定爱做音乐家，
其实不见得要当音乐家。
囡仔学琴嘛，
孩子学琴，
伊呐一当呢，伫教会来服侍，
若是能够在教会里侍奉，
一当对于信仰有造就啊，
能够对他信仰有造就，
这就是上大的这个价值啦，
这就是最大的价值。
但是有当时啊，咱就讲啊，咱也无迄个钱，互囡仔去学琴嘛。
可是我们想，没有钱给孩子去学琴，
但是我是感觉讲学琴嘛，不一定爱钱啦。
但我想。学琴不见得要花钱。
教会会当扮演这个角色。
教会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
教会有真正侪老师啊。
教会有许多的老师。
因会当来协助。
他们能够协助。
其实古早的教会一件事情嘛。
以前在教会里的事情，
也是老师跟学生一代一代来传下来，
也是老师和学生一代一代传下来。
小弟按这个中华搬来到。搬回来中立的时候，
小弟从彰化搬回中立的时候，
我就发觉讲这来的教会，
就觉得
内力教会，
内力教会，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有真正侪在学员呐，
有许多的学员，
因这个父母无法多和因学琴嘛，
他们的父母无法让他们学琴，
但是教会却会当呢请老师来给因教，
但教会却能请老师教导他们。
所以即马在来的教会，在初级班、中级班的学生啊，
所以内力教会中级班、初级班的学生，
差不多每一个学员，
几乎每一个学员
拢会向弹琴嘛，
都会弹琴，
拢会向呢这个伫聚会中间来抒琴，
都能够在聚会当中抒琴。
我感觉这真正是非常好啊，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好。
当早晚吼，小弟的太太打电话给我。
在昨晚，小弟的太太打电话给我。
讲伫早晚的聚会来对啦。
说在昨天的聚会当中。
在学员呐哈。
这些学员。
因呐都安尼主动去组织起来哈。
就自动的组织起来。
有人弹琴，
有人弹琴。
有人溜小提琴，
有人拉小提琴。
有人分。这个长笛，
有人吹长笛。
伫教会，伫这年末的时阵，做特别的这个聚会啦。
在年末的时候做特别的聚会。
所以归教会。
整个教会。
所有的这些青年呐。
所有的青年。
都伫这个音乐的侍奉中间。
就在音乐的侍奉当中。
来建立。对神的这个敬拜，
建立对神的敬拜。
我想讲，这是咱教会会当做的，
这是我们教会能够做的。
这嘛是咱父母爱看重的啦，
也是我们父母要看重的。
当然，小弟今仔日用这个学琴的这个例来讲，
小弟用学琴的这个例子来说，
其实在家庭的这段中间，
是在家庭的祭坛当中，
还有足侪代志会当做啦，
还有许多的事能做。
这上无祈祷这件代志啊，
至少还有祷告这件事。
咱如果会当有时间呢，甲囡仔拢甲招来。
如果有时间，能够将孩子一起带着，
做回来祈祷，
一起祷告。
相信你会发觉讲，这个囡仔呢，伊绝对有无同款的这个表现。
相信你一定会发现孩子有不同的表现。
咱父母爱做头。
我们父母要带头，
要将这个囡仔事实弄个组织来，
要将儿女都聚集起来，
做回来祈祷，
一起祷告，
做回来唱诗，
一起唱诗，
当然有机会啊，
当然有机会，
一旦做回读经，
能够一起读经，
那是更加好的啊，
是更好的，
所以家庭的一个这一段，
所以家庭的祭坛，
主要就是要让信用成做咱家庭的这个中心嘛，
主要就是要让信仰成为家庭的中心。
好像像阿伯和以撒雅各同款，
就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
他们到一个所在，
他们到一个地方，
拢是去先建立这个祭坛，
都是先建立祭坛，
然后再来支搭因的帐篷，
然后再来支搭他们的帐篷，
再来过因的这个生活。
带过他们的生活、
啊、所以信用就是这样来传承来，
信仰就是这样传承、
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
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
我们非常重视我们子女的教育，
我们非常重视儿女的教育，
我们更加爱重视我们、子女的宗教教育，
我们更要重视儿女的宗教教育。
一句话这么
说，一句话这么说，
任何的成功无法度弥补家庭的失败，
任何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家庭的失败、
啊、对孩子来说，
对孩子而言，
他有任何的成就、
他有任何的成就、
也无法度弥补他信用的这个失败，
也无法弥补他信仰的失败、
所以说起来信用、对我们的家庭很重要，
所以说起来信仰对我们的家庭很重要，
信用对我们的子女是更加重要，
信仰对我们的儿女更加的重要、
所以家庭这段的这个建立、
所以家庭祭坛的建立、
就是要、建立他们的这个信用，
就是要建立他们的信仰、
我们、做父母的，
希望我们做父母的
都能够这样来重视啦，
都能够这样重视、
以上做我们三个勉励，
以上我们互相勉励、
来唱赞美诗165首，
唱赞美诗125首，
165首，
165首，
耶稣恩的怀抱我，在主胸前安稳，主有恩惠常照顾，他心不必忧顾，直到永远。 小弟的囡仔即马都在读国中啊，哈。
因为孩子的小弟的孩子正在读国中。
国中这个阶段的囡仔。
国中阶段的孩子。
拢较有一寡情绪啦，哈。
比较有一些情绪。
有当时啊呢，阿伯甲伊讲话，伊就非常的生气啦。
有时候都还没跟他说话，他就很生气。
有当时啊，佮讲一句话，伊就感觉足烦的，哈。
有时候多说一句话，他就觉得很烦。
所以伫这个阶段的囡仔，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孩子，
要安怎来和他们沟通？
要怎么和他们交通？
讲起来嘛真困难哈。
说起来也很困难。
小弟都要强调讲，囡仔学琴的这个好处啊。
小弟刚刚强调孩子学琴的好处，
除了侍奉以外，
除了侍奉以外，
我伫这一年以来，我有一个感受啦哈。
在这一年以来，还有一个感受。
这个囡仔咧，伊情绪吼，啊那感觉无好的时阵哈。
孩子的情绪如果不好的时候，
我感觉伊家己会去弹琴嘛哈。
发现他会自己去弹琴。
过去那要求伊弹半点钟啊。
过去要求他弹半个小时。
我有感觉足久诶。
他会觉得很久。
但是伫这一年以来。
在这一年以来，
有当时啊，看伊弹琴一弹一点钟，甚至到两点钟了。
有时候看他一弹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
现在也无咧学琴啊。
现在没有在学琴。
也无老师咧个要求啦。
没有老师在要求。
我老婆甲讲，伫这个琴声中间，
发现在琴声当中，
伫诗歌中间，
在诗歌当中，
让咱的囡仔会当安定落来，
让孩子能够安定下来。
所以为什么小弟要讲，这弹琴有这么多好处？
为什么小弟要说弹琴有这么多的好处？
因为小弟虽然不会弹琴嘛，
因为小弟虽然不会弹琴，
但是在这个中间，
但是在这当中，
我刚讲用这个琴声、诗歌声来俄罗斯呐，
而且用诗歌、琴声来赞美神，
这是足好的一种侍奉啦，
是一种很好的侍奉。
这会当做咱的这个参考，
可以做大家的参考。
咱或者会当呢，用这种方式来锻炼，
或许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代理。
和咱的家里施舍，
让我们的儿女
在侍奉的环境中间，
在侍奉的环境当中
来成长，
来成长，
来领拜神，
来认识神，敬畏神。